弟兄姐妹平安，4月19号张博士杰成为主题就标题 Beware of the least likely temptation， 要当心最不可能的试探。引用的是列王记上2章28节，那里讲到说约押已经背叛到了那个亚多尼亚那里去了，虽然他不曾背叛到那个亚撒龙那里去。那和合本圣经就翻译成约押虽然没有归从亚撒龙，却归从了亚多尼亚。在第一段张博士就说约押呢，他承受住了，他顶住了他生命中最大的考验，就是亚撒龙那一次，他们站在亚撒龙那里他承受了这个最大考验，他继续而且是绝对的，他向着大卫王效忠，他没有转向那个迷人的有极大吸引力的野心勃勃的亚撒龙。然而呢，在他晚年他却转去跟从了那个软弱的胆怯的亚多尼亚。如果你们了解历史的话，你们看列王记你就知道那个亚撒龙其实是比亚多尼亚老大，然后又很能干，又是迷人，又很会办事。亚多尼亚是胆怯，是比不上亚撒龙的。结果呢，约押这个将军他在亚撒龙叛变的时候呢，他继续对大卫王效忠，他没有去投奔亚撒龙，他没有叛变大卫。但是呢，到了他晚年他却叛变了，他竟然去投靠亚多尼亚，真是有意思啊。那这就是张博士讲的，总是要对这个事实来保持警醒。这个事实就是一个人的辩解比方说我们说到这个约押他叛变，对吧？正是任何一个人可能受试探，然后呢就会转回去了，就会辩解了的所在。那要你去参看哥林多前书10章11节到13节，在哥林多前书10章11节到13节讲到那些遭遇，在旧约以色列遭遇那些事情呢，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呢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呢，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你看到有一个人呢，他跌倒了，他叛变了，他辩解了，他向神辩解了，叛变了。你呢不要以为说哇，这个人他经历这么大的考验他都站立得住，怎么这小小的他跌倒呢？可是当你这么说的时候，张博士说那正是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受试探也会跌倒的时候。然后张博士接下去就说，你刚刚经历过一个大危机，然后你得胜了，但现在你要警醒那些看起来最不可能试探你的事。你当心这种想法你要当心就是说你在过去呢得胜的这种经历，那些生活领域现在最不可能会导致你跌倒，导致你绊脚，你认为不可能吗？因为你过去那么大的你都顶住了嘛。但是你要小心这种想法，你认为现在生活领域那个最不可能的，那根本就不会叫你跌倒。那张博士在第二段就说，我们倾向于说，既然已经经历过我生命中最大的危机，我现在根本就不可能会退回到世界的事情了。然后张博士说，不要试图预测试探会从哪里临到，那是最不可能的事，才是真正的危险。那是在最伟大属灵事件之后引发的那种危险，那种后果，那种余波，就是最不可能的事情竟然开始有效果了。他们可能不是最强有力和最突出的，但他们就在那里。如果你不是小心地事先被警告被告知的话，他们就会绊倒你。你在强大密集的试炼之下，你已经对神忠实了，你现在要当心暗流，不要反常地检视你内在的自我要担心惧怕前瞻，但是呢你要保持警惕，保持在神面前你那个锋利的记忆力，就是过去你在什么地方面临了很大的试探你这个记忆力要记忆犹新你要保持记忆力，要保持敏锐，要保持警惕。然后张博士就讲说，没有防卫，没有保护的力量，那个力量其实 真正是双重的软弱，因为那是最不可能的试探，将会有效地逐渐削弱你力量的所在。你看圣经的人物，在他们强点上他们半跌了，从来都不是在他们软弱弱点上他们跌倒的。所以张博士最后一段就引用彼得前书一章五节，讲到蒙神能力保守，被神能力保守。张博士说，被神能力保守，那是唯一的安全。那今天呢，在我们在思考，今天特别是等于是在今年2019年算是 Good Friday 耶稣受难日啊。那我们在这个耶稣受难日呢，我们可以一方面回想当耶稣受死啊，他真的是经历过最苦最苦。那我们总说我们很感动，我们效法，我们愿意效法神，我们愿意因着他爱我们，我们愿意抵挡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以呢，比方说拿我来讲，我今年已经60岁了。那前面其实我起起伏伏、跌跌撞撞的，有一些呢没成功，有一些呢跌倒了，但有一些呢站立得稳。但今天张博士就告诉我说 ：“OK， 你说你已经60岁了。”你说你已经过五关斩六将了，什么金钱啊，什么时间啊，什么骄傲啊，面子啊，什么现以上啊，到最后你在对付你的我，把这个我你自己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你当得的权利放下。你说你警醒了OK， 但是前面你成功的经过了那些试探，张博士说你对神继续效忠了，但是你要很小心。小心什么呢？小心你的晚年。晚年呢可能就是一些小不拉几的事情，所以我自己就要很小心，就是当我晚年的时候，我现在就是在我生命中的晚年。其实当我讲我生命中晚年，这两天呢去给一个就是指压的调理我身体的一个弟兄这个刘弟兄，我觉得他对神的信仰真的挺认真，挺忠贞的。当时我们就是反正就在那里理疗嘛，治疗嘛，然后总是会有一些聊天。从他的谈话中可以看出这个人真的是对神对信仰真的是很敬忠的，但愿神重重使用他。那时候呢我就问他，我说哎，我这个就说我这个肾啊，因为按的时候然后就很多气啊，咕噜咕噜咕噜就响啊，我就问他那我身体怎么样，然后就问他我的肾怎么样啊然后我就突然就问他，就是说我打算把这个肾呢捐给人家。他立马说不可以不可以。我说为什么呀？他就讲到肾有两个，一个是叫肾，一个叫什么生命门还是什么，我都忘记了。然后就讲说在中医理论上怎么怎么，然后就说缺一不可什么什么，就讲。那我就心想说，可是我就给一个肾给别人嘛，那别人可以好好活嘛，那我呢只是身体衰弱一点。然后他就说no, 这个东西是可能别人领受你的肾，他也不一定可能也要什么经过验血啊，排什么合不合啊，什么排不排斥啊等等。就算是捐一个肾给对方呢也意思就是说，好像人家领受者也只能活8年9年吧，7、8年。我心想哎，我给一个肾我可以早一点回天家，然后这个领受者才活7、8年。哎呀，这真是很没意思。我第一个是这么想，但我觉得说哎呀，可以帮助人家活7、8年也行。所以我就说可是我已经答应了我要给人家的，然后就算是那至少人家也不会这么，人家都濒临洗肾，不是濒临，已经在洗肾了。然后他接下去就说你得给医生看，不是所有人肾都可以给人家，像你这个肾你在你身上都用了60年了，你的身体这个样子，恐怕意思就是说你这么糟的肾，你这么糟的身体，人家可能还不要。我说你别打击我啊，我觉得我自己如果能给人的话，你别这个一片好心都热情都被你给浇灭浇熄了。然后他就讲，意思就是说好像就是说这个肾如果你身体好，因为这个是有年龄的限制嘛，你都老大不小了，60岁了，哪能给人家呢？人家给都是要很年轻力壮的时候。哎呀，真是很打击我的这个不过我要讲话就是说，我认为我已经60了，我可以去见主面了，我可以什么都不要了但是到了晚年，你看约押竟然呢在他最不会跌倒的地方他跌倒了。那么我前面我说我都放下，我现在会在乎什么呢？我自己就在想我会在乎什么。 我说呢，我真的说呢，我的爱像太平洋那么深，但我现在可不敢这么说了。我的学生都说，老师，您就是对我们的爱太真太多，然后我们对你的爱一点都不真，我们是很虚假的，我们根本就不看重你的爱。我说那没关系啊，反正我是为了爱神嘛，我从神那里得我就给嘛，对吧？你爱我不爱我没关系啊，重点不在这里啊，重点是你如果领受到我对你的爱，你明白那是爱，那你知道是基督在爱你，透过我，那你就一定要效法基督的话，那你生命就转向基督嘛。如果你觉得我的爱不值钱，那也没关系啊，那你直接去领受神的爱，你去效法神的爱，你也转向基督嘛。那重点就在这里，重点就是说我的弱点会是什么呢？虽然我现在认为，我本来认为我是我的爱很深，像太平洋那么深哦，不过我现在个人觉得我自己不好意思，从这么几年走下来，我好像和哥以前曾经跟我讲过，当时呢我们去医院探访，我在台湾的一个教会，我只是一个平信徒，然后跟着师母跟着教会的干事探访哦，回来就是探访的时候在医院啊，给那受苦的姐妹啊祷告啊什么，那我就在旁边嘛观看嘛也默祷。回来的时候我们要去教会参加姐妹会了嘛，哇，那个师母在我右边，那个燕姐在我左边，我坐在她俩中间，反正我就是小萝卜头，意思就是不起眼的一个平信徒姐妹嘛。然后她俩就因为我夹在中间，我坐在建车后面打的的时候坐在最后面嘛，她俩就右边一句左边一句这样讲。那我就因为我以前在的一个美国教会，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说人家东家长西家短，所以很不习惯。然后一个礼拜呢就很垂头丧气的，就心想这么伟大的这么伟人这么爱主的人都在教会服侍的全职的，怎么可能这样子，心里很难受的，想不通，所以心里难受。然后何哥就问我，我们家楼上的何长老就问我，新友堂长老就问我说，你怎么了，你还好吧？我说还行吧。然后他天天问我嘛，因为反正我都天天到他们家吃完晚饭就上去嘛，然后陪着他们夫妻俩看电视看新闻节目就听他们讲评，我就学很多嘛。然后他就天天问我，我就天天的说还行吧还好吧，就这样子。后来有一天大概过了第二个礼拜，何哥又问嘛，我说还行吧还可以吧还好吧，大概就这么回答。他就笑了笑一下说，你啊每次问你啊你都说挺好的，有什么不好啊，有了耶稣还有什么不好，怎么你这两个礼拜没有这句话出现了，然后看起来像是不好，然后你还说还好。我说是啊，有耶稣啊还有什么不好呢，那其实是不好的嘛。然后他说你直接说吧，到底发生什么事。我就说了这么一句啊，那个师母啊燕姐啊他们怎么会在别人的背后这样子说东道西的，我说我心里挺难受的，我不知道难受什么，但我就挺难受的。然后何哥看我一眼又笑了一下，嘿，然后就说你啊摸到神公义的心肠，你现在要去摸摸神慈爱的心肠。那我记得多年前我在讲课的时候曾经讲过这个，我说我有一点点摸到神慈爱的心肠，那是多年前嘛。但你知道吗，多年后可能我晚近吧，就是到了六十年了，六十岁了，我发现我摸不到，我摸到神公义的心肠。何哥的意思就是说，你对罪哈，就摸到神心肠，对罪的恨恶，那种恨恶一点也不愿意沾染哦。你真的是摸到了，不然对自己跟对别人。但是呢，你要去摸摸神慈爱的心肠，就是说神怎么容忍罪人，神的爱到最后是他成就了一个美事。大事荣耀的事有果效的事情，就是把罪人的罪从罪人身上呢给去除掉，所以我们讲干掉，把它干掉，但是却把犯罪的这个罪人这个人呢保留下来。那我就想，那我就反省我自己，哎呀我每次一发脾气呢，我不但没有把这个犯罪的人呢保留下来，不但没有把犯罪的这个罪呢给干掉，我是把这个犯罪的人呢给干掉，意思就是说我把人给骂死了，然后那个人就不高兴了，那个人就很惨了，然后呢他的罪还在他身上。所以我就觉得我摸不到神慈爱的心肠，我就像去年底啊到现在，我就说主啊，我要跟你谈恋爱，我真的要跟你亲密，我真的要明白你的心肠，我怎么跟你合一呢？那个一到最后你怎么能够那么的容忍，那么的爱，那么的 但是不是说当垫脚石啊、踩脚垫被人家踩在脚底下那样的无所谓，那样的好像就软趴趴的被人家打死了，然后却成就不了什么大事。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成就大事，就是让我这个罪人的罪可以离开我，远离我，或者说死了，但是让我这个犯罪的人竟然应该死了却没有死了，却活过来了。我就说，主啊，你帮助我，我愿意爱你，你帮助我，所以我要跟你谈恋爱，我要知道到底这个秘诀。哎呀，摸了半天惭愧了，还是摸不到。那我这个软弱点就在我这个情吧，我就很想像耶稣那样去爱，但我也不懂得怎么爱，爱的都是不好，爱到最后呢，哎呀，不但对人没有造就，反而可能是败坏了人，这个真的是求主赦免。所以我就在想，如果说我到了晚年，那前面的属灵征战都这样过五关斩六将到了这里，以后什么有可能会让我跌倒呢？我想过的，如果你拿我大姐的生命来叫我去犯了一个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的滔天的罪，比方说你把我抓起来，叫我绝对不可以讲耶稣的，叫我绝对要放弃的，叫我反正就是这一类的哈。当然我不是讲说我为主殉道了，不过就差不多这意思。比方说我到穆斯林国家啦，人家抓到我啦，反正人家把我杀死了我也不怕的时候呢，他不杀我了，他可能把我大姐绑到前面，然后就在我的当着我的眼皮底下，你知道吗？如果我招供了，我不信耶稣了，我怎么怎么的，就反正就是他们要求我的，然后我为了我自己的生命，为了主耶稣，我可以放掉 我的生命。但是如果为了主耶稣，然后我也不为我自己，我为我大姐的缘故，这个他如果在我面前，这是最残忍啊、哦！就是你在我面前你把我大姐一只手就这样从我面前砍掉一个，然后还就说你要不要投降？这个我可能就你知道吗？就比方说今天呢，把我一个所爱的同工在我面前，然后呢就说你招不招？你服不服啊？那你说老师，你的那个电影看多了，电影不是每次就是要男主角投降，然后都把他心爱的家人啊、妻子啊、儿女啊、女朋友抓到他面前，对不对？然后就一定要他，就好像有一部片子啊，演什么外国人进攻了美国，然后要美国说出密码，这样子他们就可以取得霸占白宫，然后就可以取得世界霸权。然后这个白宫这个密码呢，是在这个什么安全局局长啊，在什么美国总统那里啊，然后呢这个就逼这个总统讲，那总统呢你断他手断他脚他死也不讲。结果呢那些坏蛋呢就抓了一个，比方说安全局局长，或者是抓了一个官员，或者抓了他儿子在他面前。那你说看，人家以你所爱的人的生命来威胁你的时候，你投不投降？你招不招供？那我就在想，如果我晚年人家抓了一个我心爱的同工，你说那我咋办？如果那个邱老师在我面前，那我怎么办？如果人家断邱老师一只手一只脚，我怎么办？那如果人家真的，我想过人家要断白孩子母一只手一只脚，我咋办？所以呢，我事先要先跟你们讲好，就是所有我曾经服侍过的人，任何一个人啊，如果有一天真的假设那些事情临到我的时候，那啊，就说你只要出卖了耶稣或咋咋咋地，那我就放你眼前这个人，我们就不断他手不断他脚。我跟你讲，那真的是比断我手断我脚还难抉择，你知道吗？断我手断我脚就我断嘛，我断我自己我觉得还好过，我还能活。到最后你就是把我给杀了，把我给那个的。我想过的，我是课堂上都跟学生在讨论这个。你说老师你想象力真丰富。不是啦，我们就要知道自己的弱点嘛，那我的弱点就在这里嘛，那我到底是怎么办？那我先跟你讲好了，我先跟你们讲好了，所有人，如果你们认为我认识你了，如果你们认为我教过你的，那不管我跟你吃过饭没吃过饭，反正如果真的他们拿你的生命来要我放弃的话，我可能要说请你原谅我，我只能眼睁睁看你比我先回天家。因为他杀了一个 我不从，他杀了两个我不从，他杀了三个我不从，他杀了我姐我也不从，最后他肯定要把我给杀了，那你只是比我先回天家。我是这么想的，因为你比我早回天家。如果你已经信耶稣了，你不信呢，那你那一秒钟我就跟你讲说，你赶快信耶稣吧，因为他要杀了你了啊！你再不信耶稣，他先杀了你，然后你来求我也没用，因为我就打算我就是要回天家的人，反正我不从就不从，我不投降就不投降，你明白吗？这就是我的弱点。但是现在讲归这样讲，真格的到了呢，我的心会不会很软呢？我不知道，因为跟你说前书就讲得很清楚啊，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受到这个试探的嘛。但是我现在在意志力上，我是这么决定的啊，是这么决定的。然后我一定要很小心，我都走了60年了啊，第61岁的时候，什么会让我跌倒呢？什么会让我跌倒呢？我有想过的，求主帮助我。第二点就是，当这个世界啊来的时候，你要很小心。可能你前面就像我讲，我前面经过了很多的试探，可能我跌倒，可能我成功，成功之后不代表我后面啊，不会跌倒，我一定要很小心。那这时候我不能讲说我先前对主耶稣尽忠，我放掉这个世界，所以呢这个世界对我是没有吸引力。但是当我们拒绝世界，我们看透世界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很小心。接下来很可能在这个世界的事情呢，你会回去。你不要讲说我已经经历过生命中最大的危机了，我现在看透一切了，我不可能再回到这个世界，我不可能再去追逐人家所追逐的什么名那利了。哎，你不要这样讲。你虽然看到世界，但你接下来你有很可能又会回去，你真的有可能的。然后第三点，你不要预测那个试探会从哪里来。你不要说啊，是从美女来的，那你对所有美女就紧张要死；对金钱来的，你对金钱就如履薄冰啊，如临深渊。然后呢，对什么？我跟你讲，你没有办法知道的。当他们在讲那个东方闪电，东方闪电现在又改成什么全能神，全能神现在在台湾、在美国、纽约都是很合法的那个，那现在人家都已经改变策略了，你知道吗？让你根本就跌破眼镜，所以你怎么办呢？重点就是从现在开始呢，不要爱耶稣以外的，好像我就讲，耶稣是全然美丽，你要全然追求耶稣，所以你不要去爱耶稣以外的任何人事物。把他们呢都当作是从神来的恩赐，好好珍惜，但不要把你的心交给他们。这样一旦他们就不会如约走你对耶稣的忠心。那所谓对耶稣的忠心，还包含你对耶稣真正的认识吗？真理上你很清楚，这样你就不会被人家带走了。所以呢，试探从哪里来不知道啊？那你怎么去防范这个试探？我就想起来以前啊，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回台湾，然后呢。当时就是很乱的局势，然后就有什么，那时候他们什么街头啊、示威啊什么，反正就是挺乱的时候呢，然后就有一个什么红以利亚，我记得很清楚，红以利亚他就宣称他就是那要来的那个基督啊什么的，然后我看，我总觉得不对劲，可是我才刚重生得救一年多一点点，那个圣经虽然读了一遍了，但是呢也能够感觉不对劲，但就说不出来他哪不对劲。后来那一年，我的属灵同伴那个美国的姐妹 Beth 到台湾来看我，我就说 Beth 啊 ，Could you please help me？ 你能不能帮助我？我就把那个红以利亚，我拿到那个传单啊，单张啊，我就翻译给他听。他一听我讲，我翻了，比方说红以利亚那边讲说他就是要来基督，哇 ，Beth 那里马上告诉我说不对，因为圣经上这里那里也是这么说。然后我又说怎么地，他又说不对，然后他又说圣经上哪里呢怎么说。也就是说贝茨他完全有这个能力，你一讲出不对的东西，他完全能够知道那个不对。为什么呢？后来我就发现你真的很清楚，你真的就知道。好像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好像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要招考那个联邦调查员的时候，他们呢第一个礼拜这些人都来报名，然后就给你摸100块钱的钞票，不，摸20块钱的钞票，因为美国是20元纸钞是最常用的，然后就摸给你摸，第一个礼拜就这样拼命摸，每天就这样数钞票，摸钞票都摸20元。到了下个礼拜，你摸了一个礼拜了，下个礼拜一来就给你一叠100张20块钱，你摸又像上次一样摸完了，就说报告我数完了，好你回家，报告我数完了，好你回家，报告。最后呢有一个人说报告我数完了，不过只有99张是真的，我认为这张是假的。 哇，你知道吗？所有人都没有被录取，就这个人被录取，为什么？因为他分辨出来了。那你说他分辨出来，他咋分辨呢？那就是他真的很仔细很谨慎，你摸摸了100遍，你真理一直摸一直摸一直摸，你真理很清楚了，那当那个谬误的错误的一出来的时候，你立马就会知道说这个不对，这个不对。所以你怎么知道这个世界很多东西往你逼过来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不对呢？你就要用真理去对抗它，所以你就会很警醒。那再下一点就是我们要提醒的，就是说你要很小心哦。当你面临的一个试探，一个试探，然后你成功度过的时候，你觉得日常生活那个最小的事情不可能会导致你跌倒。但是张博士说，通常让你跌倒的绝对不是那种很强有力或很突出的，但是呢会让你跌倒的那个是你认为最不可能的，它开始有一些果效，可以慢慢的破坏你的力量你的优点的，那就是暗流。什么叫暗流呢？我用一个比喻啊，我从前在纽约教课的时候，有一个学生他是从高雄来的，高雄有一个西子湾，西子湾每一年夏天呢总是有那个所谓的暴毙，七孔流血，就被淹死然后飘到岸上，七孔流血的人。那他当时他就跟我讲说，老师，因为我不会游泳，我曾经在游泳池淹毙，然后被送到医院急诊回来然后因为不会游泳嘛，然后医生就说要送我去的人，去医院呢就说他得我得学游泳这样子告诉我，我得学游泳。然后我就拼命的学，拼命的学，学到那一年呢八月之前都学不会。后来我就祷告主说，主啊，你帮助我，让我给我是个生日礼物吧，让我能够学会游泳。结果呢神果然就送我一个礼物，在我生日之前的一个礼拜，我终于学会了游泳就是所谓的换气。那会换气的，等我再回美国去读博士班的时候呢，我有一天呢，因为换气毕竟不是很顺，我是自己喝了好多口水，呛了很多，最后呢哎呀反正就是这样，总之可以慢慢的不要紧张的我就能换气了。结果呢就有等我回去读博士班的时候，我们在马里兰大学的时候，那个游泳池啊，我去游泳，有一天不知道怎么换不来气，就是那个耳朵啊没戴那个耳塞，结果一出一进那个水就轰轰这样，心里就有点慌，游到水深之处呢又换不来了，又咚又掉下去了。但这一次就不像上次在那里吓得手软脚软，最后就晕过去了被送到医院急诊。这次就是很轻松的把手往上挥一挥，然后救生员就跳下来救我，我就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他就把我带上岸边，然后我就起来就去洗个澡，拍拍屁股就回家了，就这么简单。但是呢我自己现在对于水深的地方，比方说到海边的话，游泳池我还敢，因为游泳池我可以换气，我可以游，四边都有墙没问题，但是海边四边没墙的嘛，所以我一定在潜水的地方，我能够站得住的地方那再深一点我就游不过去。那通常如果那个游泳可以被，就是说可以让你海水浴场可以让你去游的，它通常不会只是到你的肩膀这里，它一定围的圈圈，那个围的一圈让你游的那个地方是很远很远。可是那个远我有一次拉住那个绳子往地，不是往地下，往海，往下面脚下踩，踩不到，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抓住那个绳，用力的往下再踩，踩不到，我就知道那个是比我深到不知道哪里去了。我就宁可不要游得那么远，因为那个远呢，就算救生员看得见，等他赶来的时候，我已经在里面就可能都醒不过来了。那我的学生就告诉我说，他家就在高雄西子湾，每一年就看到那些七孔暴毙的人。然后他说为什么会七孔暴毙，通常不是在潜水，都是在深水，而且是被暗流卷进去。然后那些都是会游泳的人呢，艺高人胆大，那像我这种艺不高呢，人就不胆大，我就不可能就像我很怕高，所以我才不可能爬到很高的地方往下看。有一年呢到上海那个叫什么，上海的那个反正我忘记，反正就很高很高的地方，结果它有一层是透明的，你知道吗？透明的，那往下看，天妈咪啊，我一踩在那里脚就软了。那从这里呢要走到边靠窗户那里，我死也不过去。后来我发现那有些男的别的朋友拉他去，他哭叫，我就心想这男的怎么跟我一样，我一个女孩子叫我怕，这还有情有可原吗？男的也巨高。 然后我带我去的那姐妹就一直要我过去，我就坐在那个地板上，慢慢的这样坐摸着过去，那简直那脚就是那个脚是软到不行啊啊！那我如果知道我艺不高人不胆大，我绝对不可能傻乎傻乎的还到那个很深的地方，小心暗流就在那里。然后通常在暗流里面会七孔暴毙的都是自己觉得很会游泳的人，而且呢他觉得他很认识那里没有什么没有暗流。如果你这样觉得的话你就错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认为那里没有暗流嘛，因为你认为你可以控制嘛。结果呢当你认为那里没有暗流你能控制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被那里的那个你已经被那里的那个暗流卷进去了，你知道吗？所以要很小心，因为那个最不可能的试探是有效的把你的力量逐渐逐渐削弱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看圣经人物，圣经人物从来都是在他强项上而不是在弱项上保守弱项上跌倒的。那最后一点我想讲就是被神能力来保守。当然我们很战战兢兢，可是我说实在话，我们再怎么战兢魔鬼撒旦总是会放一个香蕉皮让你不小心跌倒，意思就是说你不是有意去犯罪。当然如果我们有意去犯罪呢，我们来反思，我们来求主赦免我们啊。那这一部分呢我要特别讲强调，就是我们这一生呢其实应该这么说吧，就是说像一个光谱一样，最右边的话就是从一到十的话，就是我们曾经在我们最知道状况下我们仍然去犯罪，那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已经这个灵性上跟主不亲密了，我们明明知道我们还去犯，犯完之后呢甚至我们都不觉得很内疚感。那如果是你长期是这样子的话，有一天你就麻痹了，你连回头的恩典都没了，意思就是说你连跟神求让我不要犯罪求神赦免那种心都没了，那真的已经刚硬到不得了了。好，再下一个层次就是你知道那但是你还犯罪，因为那个试探那个罪的罪中之乐你要享受，所以呢你投降，你投降之后呢但是完了之后你会很后悔，然后你又去跟神求，而这时候一直一而再再而三怎么办呢？答案就是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就是说你找你的属灵同伴，你找教会把这个罪不管是什么罪都公开，然后就说我想攻破它，请你们帮助我，这样子每一次就会有人不断的来问候你，不断为你祷告，甚至提醒你。虽然有时候你很烦，你真的你很想去犯罪，但是因为你自己意志力想对付他，所以呢你就给别人一个许可说请你帮助我，当你看我往罪的大海走的时候，说死说活我哪怕很不愿意，我哪怕要去追逐那个海浪打过来很享受那种最终之乐，你还是要把我拉回来啊，免得我给罪带走。那如果是你在犯罪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是罪，你有试探挣扎，但是挣扎一下呢你还是过去了，那就表示说你里面至少还有神的话，但是呢又为了某一些，那你就要想那一些到底是什么会让你有挣扎的，因为有挣扎那就表示说你知道你自己的软弱，但是在反方向圣灵那里在提醒你，但是你的软弱上有你想要的东西，然后呢但是你也知道那个东西其实是不好的，但是呢你又在这个世界你又很想要好像脚踏两条船，这时候我告诉你立刻断，就是说求主帮助你断，然后尽量的就是让自己避开那些试探就是不管你要用什么方式，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你的试探是什么，所以只能很笼统的一个大原则告诉你。那另外如果说你在这个犯罪的东西刚冒头的时候你就知道的话，那你就立刻带到神面前去处理，那通常这个呢就是他已经冒头了你才看见，还没冒头的时候你没看见，那在冒头的时候你要去处理，那是表示说你还有真理，而且你知道那是不对的，那我要为这个感谢神，为你自己有真理里面感谢神。那因为他才冒头嘛，你知道的嘛，你就可以赶紧的让弟兄姐妹来为你祷告，你赶紧的到神面前赶紧去敬拜神，因为你越敬拜你越知道他的伟大厉害公义，你就越会快一点的去把罪给对付掉。那我们再讲就再下一个，就是说当他还没有冒头出来你在心里面你就知道的，其实这一层啊不太多人，你刚刚就是一冒头你就知道你会去对付的话，这个人你已经是很教会里面你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基督徒，意思就是说你真理很强，然后你也不会 那么轻易就投降，所以教会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大概都是这一类。但是在下一类，我告诉你，下一类是什么？就是他还没冒出来，他在你里面，但你知道，这样的人不多，连教会的牧者传道人呢，也不一定会属于这一个层次的人。这个层次的人一定是你学过了我们讲的这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改变论，或者生命改变的动力学。你拿那个什么，你所看的那些书啊，那种什么人如何改变啊，那八大问题啊，再加上我们讲的这个动机论啊，里面的欲望啊，你很认识很清楚你自己，很认识自己。因为有时候你某一些思想念头你并不知道的，有一些反应你并不知道。比方说今天我心里面如果没有某种的试探，然后你还跟我讲说，诶，李老师，你今天穿这个衣服很丑，诶，我一点都不觉得怎么样。或者今天呢我穿了一个很薄的裤子去做理疗，然后其实是很冷，现在很冷，那我没穿对衣服嘛，那我就觉得外面是太阳嘛，就走出去，谁晓得又风大又刮风又很冷。那你就说啊，李老师，你这件裤子很漂亮，我说是马来西亚买的，哇，那种 body 哦，那种真的很好看啊。然后你说为什么要穿这个，我说方便做理疗用。那你就说，可是很多人都换衣服啊。我说，可是我只带一件长裤，我长裤刚好洗了，今天刚洗嘛。然后你就说 ，OK， 好。结果风起了凉风了，很冷。然后你就跟我讲说，老师，你这个裤子虽然很漂亮，可是哈，今天起风，你不应该穿这个。如果你这样跟我讲的话，那对我来讲就只是说，对啊，今天起风了，也的确我是不应该穿这么薄的裤子啊。那为了理疗嘛，那没办法，那只好这样啊。但是如果我心里面是有东西的人，你这么一讲我心里会不高兴。那我不高兴，我甚至不知道原来我是那种我可能会认为说，你就在说风凉话，你在讽刺我，你在说什么爱睡不怕老皮醉，爱漂亮呢就不怕受风寒感冒流鼻水。所以呢，我就会觉得说，当你在说我这个马来西亚买回来这件裤子很漂亮的时候，其实你是在说我这个人啊，就为了漂亮啊，穿那么薄啊，结果呢，谁晓得呢？你看吧，着凉了吧，活该。那我心里面就会不舒服。那这是我的问题，绝对不是你。但是问题就是，我根本都不知道我有这个问题啊。然后我还觉得很理所当然说，你干嘛要讲话这么带刺呢？你明白吗？这就让我想起来，我说过了，我大姐烧的鱼咸了点，结果呢，我妈就说你这个鱼咸了点，哇，那一年年夜饭那简直是，你知道什么叫年夜饭吗？就是我们兄弟姐妹都从各地都来到这里，然后我妈也在，大家吃年夜饭，那我还从美国大老远赶回来呢，哇，你这样子翻天覆地的哗啦哗啦哗啦哗啦，那整顿饭还要不要吃啊？大家在一起就是开开心心的嘛。后来我就跟我大姐说，我说大姐，老妈咪的口味跟你不一样，这鱼咸了点不代表你这个人不好啊，明白吗？但我们就很容易把别人口味的偏，比方说我偏淡你偏咸，我偏甜你偏辣，我们就很容易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或别人如果表态的时候，那别人就一定是对的，我是错的，然后我们就不高兴。哎呀，人生何必这样子嘛，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啊，我们这个平常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有这些东西的啊，所以呢，当别人一讲的时候，我们都讲嘛，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你看你里面有东西，当你里面有东西的时候，别人一讲，然后你就不舒服了。所以我讲的是说，到那种你心里面有一些东西还没冒出来你就知道的时候，然后你去带到上帝面前去祷告去对付，那这个东西是真的要受过训练的人。然后我要讲到最后呢，真的是连心里面都生不出那样东西，就是说根本就没有诡诈，没有邪恶，没有那个东西。不过要到那个层次呢，那将来我们到天上，那才可能没有悲哀，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死亡，因为没有罪，那时候我们不可能犯罪的。那今天张博士在提醒我们说，你要当心最不可能的试探。那我就要讲的是，当这个试探存在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你怎么会被试探呢？张博士在别的灵修内容里面曾经讲过，试探是沿着我们这个人的本质来的。当这个你如果不爱钱，今天呢今天比方说在图书馆你不爱钱，有人买了一台 新的电脑新的手机放在那，好像我们在威敏神学院当年每一次周三不是周三，就是每一天有那个 chapel， 就是每一天有崇拜，一个短短的崇拜也好，一个小时那一堂没上课的崇拜呢，哇，很多学生呢就去听，然后呢电脑啊书包啊钱包啊都留在图书馆。对我来讲呢或者他们不去听，他们跑到外面去聊天，他们就把书包啊钱包都放教室。有一天晚上哈，就是差不多就晚餐时间五六点嘛，大家就是吃饭了，吃饭什么都离开了。我这个在图书馆这么晃一圈呢，哇，这个电脑那个电脑，那当时我们很穷啊，没有电脑嘛，没有笔记型电脑，你知道吗？说来惭愧，我竟然心生歹念，你知道吗？那个歹念就出来，因为反正没有人看见嘛，也没装摄像头嘛，我就心想，我今天把这个人电脑拿了，他也不知道。后来这个念头一过，因为我只是从旁边经过嘛，我就发现你眼睛看见了。如果你今天没有这个试探，我告诉你，我们威敏的同学他们就没有这方面的试探，他们走过就走过了嘛。也许他们有我不知道，但至少我心里面当时有这个试探，我真的有，我就立刻祷告，我说：“哎呦，主啊，你看啊，我真的是很糟糕，我竟然心里面还想不劳而获，还想拿人家东西，还贪不义之财，还忘记了耶和华随己意很公平的善待个人。他这时候没有给你，是因为他知道，不一定要给你啊。那以后你需要，他一定会给你。”你看那个心里面那个东西那已经冒出来了，但是他是在我里面，他没有出来，所以呢我就跟主认罪，然后呢就没有了。所以我就知道说，当我们面临各式试探的时候，你里面如果没有那个东西，你怎么会要，你怎么会经得起试探？如果你在性上跌倒，你没有那种想要享受那种肉体的快感，你没有那种亲密，想要跟人亲密，那这个性试探是对你构不成试探的。所以呢，试探是从我们这里来的，但是呢，试探是在最不可能状况下出现的时候，它会逐渐削弱你的力量的。那我们可以感谢神的是什么？耶稣已经来了，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耶稣已经破除罪恶的权势在我们身上了，所以他把圣灵赐给我们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要浇灭圣灵的感动。今天是耶稣受难日，当你在听这个时候，我不知道你会受的试探是什么，可能从最不可能的，但是他来了。最近我在想，因为被告知一个姐妹跳楼自杀，当然大家都很难受啊。那我听到这个我也很难受，但是在这之前有很多蛛丝马迹，而那些蛛丝马迹呢，里面有很多东西，它很软弱，它经不起，然后魔鬼撒旦谎言一来就崩跳楼自杀。我们里面会不会充满了很多对神的不信任，以至于外界很多都构成对我们内心的一种试探，然后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又打不过的时候，魔鬼撒旦谎言一来，哪一天我们真的很难受，我们就咚又跳楼自杀呢？那你怎么样才能够经得起试探呢？当然就是蒙神能力的保守。怎么蒙神能力的保守呢？就是你一定要抓住神。那怎么抓住神呢？神的唯一的一个真理，你抓住了，从这个真理衍生出来的，你慢慢去操练就没问题了。慢慢操练是进展成圣，是门徒训练。那什么真理呢？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主啊，我们谢谢你，因着你钉十字架，这个真理已经不只是一个真理，它是真实的，它是生命。也因着你钉十字架，我们今天能够有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因着你钉十字架，所以我们能够被你自己能力来保守，复活的大能保守我们。你能够保守我们，知道我们安底天家，我们谢谢你。我们也知道我们在今生你还没有再来，我们一定要过五关斩六将，请你帮助我们警醒再警醒，因为那个暗流在我们心海下面的那个暗流，求你自己的圣灵借着处境把它显明出来。当你显明出来的时候，求你给我们有一颗敬畏你的心，有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不应该得胜战胜我们的，以至于我们可以靠着你的力量，靠着你真理的这个真实的真理，以及你圣灵的大能大力，我们能够胜过这些，对抗这些在我们里头的那种试探。但是也请你帮助我们，因为试探也会借着外面的导火索来点燃我们的心海，就请你帮助我们，当我们自己不警醒的时候，求你给我们谦卑的心，能够听见爱我们的人在基督里跟我们讲真理的话。求你也兴起教会弟兄姐妹彼此能够用 爱心真的爱一个人很深，深到一种程度，我们愿意用基督的爱把他救回来，那样的去为这个人代祷，以及真是求你给我们智慧机会去对这个人来提说你十字架的真理，你的爱，你对这个人的生命的一个是赐平安的，是赐美好的，而不是降灾祸的，好让这个人能够免于撒旦的这种谎言。但是请你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赐给我们这些人真的是养成谦卑可被你接近，以至于你借着你的仆人，借着你的使女，借着教会弟兄姐妹来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能够谦卑的接受你对他，你借着他们来提醒我们，来点醒我们，来劝勉我们，来鼓励我们，甚至来责备我们的话语，免得我们就傻乎傻乎的，真的就是踩了香蕉皮就跌倒，不但跌倒，而且整个生命都跌得甚至一发不可收拾。我的父，我的神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当我们在纪念耶稣基督这个礼拜到了今天这样受难日的时候，求你让我们再一次抓住的就是你耶稣基督并你钉十字架的真理，我们能够因信被你保守称义，也因信被你圣灵来保守进展成圣，因为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求主保守我们，如同你圣经上所说，保守我们就保守到底，以至于我们在你手里的没有一个会被撇弃。听我们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